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再次请到小薇姐妹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上帝，我把孩子交给你。那小薇上一次跟我们分享的是她的孩子高三要考大学的那段时间，其实是不太读书的，然后小薇很焦虑，为孩子祷告，然后上帝透过灵修告诉他说，你不用再为他祷告了，这种祷告我不会垂听的。意思就是如果孩子自己不愿意好好念书，那他需要面对那个不念书的后果。所以孩子最后真的是没有考好，所以孩子决定自己决定要重考。然后在他考得不好之后进入重考班，这个孩子开始很大的改变，他开始自律，他开始自动自发自己设定闹钟，早上6:30起床，7点出门，因为7:30要上课，然后晚上也是很晚才回到家。反而这个孩子长大了，跟妈妈出去的时候会有保护妈妈的动作，让妈妈觉得好窝心。所以今天我再次请小薇回到节目。小薇你好。
冯姐你好。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谈的更重要，就是父母怎么看待孩子的挫折。我的观察是，常常当我们的孩子失败，或者我们的孩子没有努力用功，我们的孩子考试考差了，我们的孩子前途很茫然的时候，父母有的时候比孩子更焦虑，因为我们去承担了孩子的责任，所以我们在那里一直鞭策他，督促他，可是最后他不接受，他不接受我们的鼓励和督促和这个提醒，所以父母变得好焦虑，然后最后孩子也确实受到挫折。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谈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当我们的孩子遇到挫折，或者我们就用世俗一点的说，他表现不佳，他失败了，这个时候父母要怎么看待这件事。然后呢，我也想请小薇跟我们谈一谈当孩子挫折的时候，父母要怎么样陪孩子走过这段挫折的时间，父母要怎么回应第一个是我们怎么看待他的挫折，第二是我们怎么回应当他有挫折的时候，好不好？
我们要看他这个挫折是对他是好的，否则他会很骄傲，因为像我跟我先生都觉得说，他这一次没考好是对他是在人身上是一件好事，不然他会很骄傲，会觉得我很聪明，我不用念书就可以考上很好的学校，这对他来讲，如果用他这样子对自己的认知，然后去面对以后未来的一些不管是升学或是就业的问题，或者是未来的种种态度的话，对他来讲是很不好的。那他面对挫折的话，会让他学会谦卑。
是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父母自己里面有很深的挫折感，我们觉得是我没考上。我觉得当年我面对自己的孩子有挫折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怎么打击那么大我觉得我的打击好像是当事人是孩子的好几倍，可能孩子都没有那么严重，我很严重，我就发现这是我的问题耶，但是我能不能看到其实这个对孩子是好的，否则他会很骄傲，他会觉得其实不用什么努力啊，我很聪明，轻松我就可以过关，那这个其实对他一生的态度并不好，所以父母可以看到说他有挫折其实对他是好的，这第一个就好重要，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如果因为你的孩子遇到挫折或者失败，然后你就很焦虑很难过，我想我们接受小薇的建议，我们要看说其实这件事情对他是好的，这样让他不骄傲，让他学习谦卑。太好了，还有呢？
第二个我觉得挫折是一种磨练。嗯，其实晚一两年他在磨练中都不会是个浪费。
嗯嗯，是晚一两年其实没关系。
对，没有关系。
我记得刚刚在做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跟小薇有聊天，小薇说其实你跟你先生，你们两个以前也是在联考的时候也有挫折过。
对，也是重考生。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感恩的部分哦。嗯，因为我们曾经挫折过，所以我们可以很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孩子的挫折。
是，嗯，是，但是那种比较少经历挫折的父母，遇到孩子挫折的时候，就自己要先学习这个面对挫折的功课啊。嗯，好，所以你们自己也是重考生。
是的。
所以你自己从重考里面，你学到了什么宝贵的人生功课呢？
就是要努力才有收获啊。
嗯，
没有不劳而获，然后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付上代价吧。
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才能去达到。就读书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为自己负责，然后我要有一个自律的生活。
嗯，
我该有怎样的计划，我才有办法再重新说考上一个比较好的学校，这样。
是，所以重考对你和你先生也并不是不好的事。
嗯，应该是这样说。
所以你今天看到你的孩子需要重考，你可以很正面的来看待哈。
对，
真好。还有吗？我们怎么看待孩子的挫折？
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需要努力才有收获。
嗯，
没有不劳而获这件事情，让他去学那个你种下什么，然后你需要怎样去收，这个都是有一个就像圣经那个经文叫什么？
对，
嗯，
人种的是什
么，
收
的
也
是什
么？
对
嗯
哼，
所以我们看待孩子的挫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对他是好的，
是
这个让他学习谦卑。嗯，然后第二呢，其实晚个一两年对他是一种磨练。不会是浪费。
是的。
很多人会说你看你浪费了你人生一年的时间，你浪费了你的青春在补习班。其实都不要把这个看成是浪费。那个对他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磨练，或者我们说在他生活习惯还有学习态度上给是一个他可以成长的机会。
是的，
都不会浪费的。所以爸爸妈妈不用把这些事情用很消极负面的一个观点去解释。好，
是的。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让孩子知道要努力才有收获。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
的。
所以我想透过考不好，甚至我们说落榜哈，这个没有学校读，或者你考上的学校是你很不满意的，这些都不见得是坏事哦。这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里面更宽广。好，那接着也是要问小薇哈，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面对他的挫折呢？
我觉得要先把自己搞定。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然后当我们可以有正确的态度，然后有比较好的观点的时候，从神来的观点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帮助他。然后第二个，我就要我觉得是要接纳孩子目前的情况。他做不到。对，例如说我孩子他在床上，然后一直都不起来。那我要去接纳说他现在的情况是他没办法起床，他做不到，或者他现在没办法专心的念书，他做不到。我要去接纳他的状况。然后
好，所以第一个把忧虑卸给神，就是我自己如果里面带着焦虑，
对，
我带着忧虑，然后我要来面对孩子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那个焦虑的情绪就会霸占我。然后孩子看到我就是焦虑两个字，然后他里面是很被否定的。他会觉得妈妈对我很不满。妈妈对我不信任。对，我就是这么烂，我就是这么糟。我没办法。你知道这个就会 带来一连串的负面情绪和思想、嗯、所以我鼓励爸爸妈妈，如果你很焦虑，你很挫折，你先不要去帮助面对孩子，因为你会把事情越搞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先为自己负责、嗯、我们自己先整理自己的情绪、嗯、我们要把忧虑卸给神、嗯、然后小薇提醒我们的是、嗯、要接纳他目前的情况，他就是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就做不到，那你那个接纳的意思是什么、嗯、就是不要再一直逼迫他
然后要他你做，例如说叫他赶快去念书啊，赶快起床啊，这些他目前不想做，他也不想、嗯、也做不到。
嗯，那所以这个接纳好难哦。
对，
因为我们会觉得啊，我这样是不是太放任你啊？嗯，
啊、这怎么说？因为我觉得他都这么大了、嗯，他自己其实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是。
那我们在那旁边唠唠叨叨其实也不能帮助他、嗯、那我反而就是把他这样的情况视为一个正常的状况下去对待他。
OK、嗯、正常就接纳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就是
说他现在做不到嘛、嗯、
对啊，
他现在的能够有的反应就是他还想逃避啊，那我就让他就先逃避一下吧，
对，
是不是？嗯，好，所以我们把忧虑卸给神，然后接纳孩子目前就是做不到。
嗯，然后再来，我觉得说允许他暂停休息、嗯，什么事都不做。哦，对，
这个好难耶，
我觉得
很多父母很难做到这一点。
对，因为我们传统的就是会觉得说，好啊，你现在不想念书，那你就去工作啊。嗯，哦，你二选一嘛。好、哦，可是我有一位姐妹给我一个观念说，为什么孩子现在你一定要让他二选一？难道他不能暂停什么都不做，去思想他要做什么吗？嗯，那这样的提醒让我知道，我就不会去 push 他，嗯，做一个强迫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在他还没有考虑清楚下做的一个选择，嗯，然后到时候做的选择来怪你说是你叫我做的，嗯，
都你逼我，
对，你逼我的。
所以容许他可以暂停休息啊。啊，我觉得这对很多母亲来说、嗯、这是很焦虑的事，我的孩子在家什么都不做、嗯、
对，
其实我觉得是父母要先面对自己里面很深的那个失败和挫折的感觉。嗯嗯，好，所以我们也要接纳自己的孩子可以暂停休息。
对对对，
我要接纳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啊、嗯哦，是，好，下面
好，然后就是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不要一直定睛在他应该要做什么，或者他现在没有做什么，嗯啊、的事上，不然我们自己会变得很焦虑。嗯，例如说他现在都不念书，然后一直滑手机，滑了两天三天还在滑，嗯，那如果你一直定睛他在滑手机，你就会很焦虑。嗯，那你就不定睛，就是把它视为他这是他生命中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嗯、我就可以用比较重新的眼光去看待他是我的宝贝孩子
啊，是、嗯、至少他还愿意待在家里，
对，
至少他没有在吸毒、嗯、至少他没有在外面跟不好的朋友混在一起、嗯、所以看到他好的，而不是一直定睛在他做的、嗯、我认为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嗯，
好，所以不要一直定睛在他的问题上、
嗯、问题上，然后
好
好。第五个就是我觉得要做他的好朋友，嗯，我们互相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嗯，他都跟你分享什么？
他跟我分享什么？他喜欢球类、嗯、他就会跟我分享棒球谁上了大联盟，谁今天打了全垒打，谁今天被三振、哦、或者是篮球林书豪被释出、嗯、或者网球那当冠军哦，就是跟我分享这些。嗯
然后所以你也要知道一些这种新闻。
对，而且他让我看一些影片的时候我要很专注的看，不能再想要滑手机然后又要看他看他的影片，就是他讲的话你要很注意的听，因为他还会反问你。嗯， 那他就知
道你刚刚有没有注意
他有没有注意在听我讲什么
是，所以这个叫做进入他的世界、
是的，
我们常常会希望孩子进入我们的世界、例如说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阿公阿嬷问候一下啊，你知道这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希望他可以是一个更有礼貌更尊敬长辈的孩子、你要不要去找一个工作打工啊，你知道我们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会把他拉进我们的世界、然后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但是小维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愿意进入他的世界、他喜欢棒球，棒球对他来说就是他的世界。
是
啊，那个以前林书豪非常红的时候、那个篮球就是他的世界。我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那些新闻啊，那些比赛啊，比赛的结果啊、这些明星球员啊、这是他的世界。那如果你愿意去参与，去了解，甚至一起enjoy， 我说一起享受、你知道这个对孩子是很有意义的、就像当你的孩子愿意关心你所关心的、就是我打个电话给阿公阿嬷问候他们一下，如果他主动的这样，我相信你会很感动哦，你会感动落泪哦、那所以当我们愿意主动的去问说，哎，那今天这个比赛结果如何，我看你的孩子也会感动落泪哇，我妈妈竟然记得今天还有什么比赛、或者你可以问问他，哎，那个你喜欢的那个球员某某某他最近表现如何、那你知道这个会让孩子感觉到你是他的朋友、好重要。好，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要给他满满的爱跟永远的支持。对，我常常会在卡片上写跟孩子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跟爸爸都是史上地球表面最强的啦啦队永远的支持你
史上地球表面永远的啦
啦
队, 啦
啦队，
这是年轻人的措辞哈。
对，
地球表面地球地表最强大啦啦队。所以孩子知道你并没有对他失望，你没有对他不满，或者你对他你以他为耻，孩子没有这样的感觉。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们都我们父母都很接纳他，然后我们常常肯定他，鼓励他，对，不一定说一定要专注在课业上，他其他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对，来鼓励他，肯定他，让他觉得哎，我是很好的。
他感觉到自己是父母亲满意的。
对、
那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我发现常常尤其母亲啦，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啊、我们又会唠叨几句。那例如我们都会唠叨孩子什么，就是
唠叨什么，不要再滑了嘛。都滑了几天了还在滑、
okay.
或者是说赶快去念书啊。可是当我跟孩子说赶快去念书的时候，他会很生气的说，我本来要念书，被你这样一讲我就不想念了。
你看，
对，
真的。
对，然后或者他也曾经跟我说，你以为你这样一讲呢我就会去念书吗、难道我不知道我要念书吗？我就是不想念、你讲了我也不会去念。然后所以这样子知道我知道我那个口舌要很注意，然后要很忍住，即便一两天他那样的情况，我要忍住不讲那一些让他觉得很心烦的话，或者是说让他觉得自己更加的烦躁的话，那我会改成怎样子，就是例如说，哎呀，这个节目还没有演完哦，哎，你的眼睛要记得休息哦，就变成不一样的口吻。
对，
對， 對， 他就会说哦好，
而不是 说你还没，對對，你要看到什么时候你该去念书了、
对，那个是反弹的。所以可能就是要用那种正面的话语来讲。
哎，我觉得真的好宝贵哦，也真的好不容易哦。我觉得面对孩子在一些 我们觉得他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事情上，我们还要继续的信任他，我们要相信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孩子交给上帝，然后做我们能做的，就是信任鼓励，做他的啦啦队引导他，但是不要唠叨，不要担忧，不要焦虑哈，然后也不要要求他要按照我们的标准，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真好，谢谢小薇的分享。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和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丽华。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谢谢丽华每次都来帮我一起回答问题哈。那今天这一个问问题的姐妹啊，其实我读了以后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啊。她说，我和先生正处在预备离婚的情况里，我们有两个孩子，3岁和1岁，请问你可以帮助我们吗？我觉得他写的这段话很有趣啊。他说，我和先生正处在预备离婚的情况里。那可是请问你可以帮助我们吗？所以意思他不是要我们帮助他离婚的，他是要我们帮助他不离婚。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他是带着一个不想离婚的心，可是又在预备离婚的情况，这实在是很错综复杂，然后我觉得是很交战的，内心交战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的孩子一个3岁一个1岁，好小哦。
是，
而且我觉得他们结婚应该也没有很久，可能顶多5年吧，4、5年。
是，
是很年轻的，很年轻的姐妹。好，所以丽华，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一个正在预备离婚的人呢？我们当然叫你不要离婚啦。
当然对。
是，
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哦，其实就想起我自己。我觉得他的我好能够了解他那个错综复杂那种在婚姻当中好像看不见盼望。那但是呢又不想离婚。那该怎么办？就是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我觉得那是25年前的我。
是，
对对对，那时候我差不多是这样。那其实你知道，每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对婚姻的期待都是白头偕老、永浴爱河。
当然，
对。那可是哈，我也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结婚5年，差不多真的蛮、我看了蛮多的这个例子，都是这样，5年内，或者是对，就是对婚姻很失望。然后另外，有的人是刚结婚，谈恋爱谈好久，但是一结婚，刚结婚就想要离婚。
是，
对对。所以我想要给这位来信的女士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灰心。对对，不要轻易的放弃婚姻啊、那白头偕老、永浴爱河，这真的不是神话。那我自己婚姻走了30年，我跟我先生结婚30年，那我可以说真的越来越甜蜜，跟我先生越来越甜蜜。然后而且我们两个真的越来越分不开耶。今天早上啊，对对，今天早上我现在其实5点就要出门，因为他有一个那个高尔夫球的一个这个联谊赛，所以他一早就要出门。那为了他今天早上要早起，所以他就昨天晚上他就希望我就帮他把这个头理一理。对，我现在是光头。那所以他呢2、3天就要理一下头。那理头发这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就要帮他理头理头发这样。那理头发的时候，一边帮他理头发，我们就一边聊天这样。那我就跟他讲说，这昨天晚上说的嘛，我就说要不是我明天有事啊，因为我今天要来录音嘛，所以我就说要不是我明天有事啊，我真的想跟你一起去，我要当你的球童。就我先听了以后马上就笑出来了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一边笑，然后后来他自己理完头这洗完澡出来还在讲，你要当我球童啊，你要当我球童啊。
他觉得好窝心。
对，他也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开心。所以我就想说，其实
虽然也没 真的去当、哎、对
啊，
再说一说就很开心
对啊对啊，其实如果我今天真的没来，我还真的蛮想去的、哦、真的很享受跟他在一起、嗯、对、嗯、那但是这个过去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嗯、我那个结婚在就是也是跟着这个女士差不多，这姐妹差不多，就是孩子差不多一岁三岁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走入婚姻的低潮。嗯，对，那时候我跟我先生的关系真是降到了冰点，嗯，还要冰点，嗯，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对我婚姻只有几个字可以形容，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嗯嗯，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痛苦啊、嗯哦，我可以了解，如果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嗯，婚姻走到一个冰点跟低潮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我想双方都很痛苦，那很多人都会以为。那么痛苦，那就干脆离婚好了。嗯、啊，离婚就不痛苦了。其实离婚更痛苦。嗯、
是，你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想到，那离婚以后呢？
对啊。
然后他们想的就是，没有关系啊，我再找一个爱我的人呢、啊。我就觉得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
是，
那是非常复杂的，
真的，
而且。凭什么人家要爱你？我的意思是，你是一个。怎么说呢？人家，但我们不要讲的太难听哈、哦。应该是说你在第一个婚姻里面，你也是有你应负的责任。
是，
嗯。然后你离婚，然后另外一个人如果又跟你进入婚姻，其实他也承担了很多你在前一个婚姻里面的你的创伤。
是，
那他也可能有他的创伤。
对啊。
然后在一起是其实是很复杂的，
对啊对啊，嗯，其实这也让我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啦，嗯，就算真的，因为其实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啊，他看到有些人离婚再婚之后，他找到了那个对象是还蛮爱他的、嗯，那但是就算是这样，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后遗症跟很多的创伤哎、欸嗯嗯，我曾经有一个姐妹她。他来找过我，就是请我帮助他怎么解决他姐姐家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他姐姐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离婚好像听起来还蛮有情有可原的，就是好像蛮值得同情的。就是他很多人会因为对家暴被家暴就觉得、嗯、哦，那他可以离婚了。
你是说这个姐姐
对他
曾经因为家暴
被家暴对，所以他就离婚了。Okay. 那离婚以后，他又嫁了另外一个先生。那个先生他其实对他蛮好的、嗯，然后他也带着孩子嫁过去的。嗯、那个孩子他对他的孩子也很好。嗯，那但是呢，在这个婚姻当中，后来他们走了很多年之后，孩子长大了，到了他的孩子要结婚的时候，嗯，他的孩子就跟他的。有提出一个要求，嗯，他说他的主桌就是他的结婚的时候，他的主桌，嗯，他不要他的这个
继父
桌，对、哦、他要他的
生父
跟他的妈妈坐在那个主桌上面，嗯、那他姐姐就非常的为难，就觉得、嗯、
就这个妈妈很为难，
对，因为他是在家的嘛，然后就觉得非常的为难、嗯，那他来问我怎么办。我就说其实你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背后的那个问题、嗯、那孩子那时候当时很小、嗯、他一点都不想要他的父母离婚，
是，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拦阻这件事情、嗯、但是他唯一最大的希望就是他的父母在一起、嗯、所以现在他结婚了、嗯、他可以做主了、嗯、他就要那个位置是他的父母坐在一起的、
嗯、是，
对，所以他其实他真的对他父母离婚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伤痛，嗯，那离婚再婚这件事情，我们一再的强调，真的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嗯，这是对孩子对我们自己最大最大的祝福。很多人会觉得啊，我都已经嫁了一个，这个婚姻是这么的不好，为什么我不能离婚？但是真的，神只给我们一辈子一个男人，嗯，只给我们一辈子一个女人，嗯，这就是最单纯、最圣洁。最圣洁的婚姻关系、嗯嗯嗯、
是，所以不要企图认为我可以透过离婚来解决问题、啊、而且你们这对夫妻我看就像我们刚猜测哦，可能结婚5年左右、嗯、
是
就算有伤害就算有什么我觉得也是5年而已啊。嗯，我说20年30年的都可以解决，何况是5年的，而且你们的孩子这么小，离婚 真的是不是像你这样想的。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位男士也是离婚、嗯、你知道离了婚以后其实很孤单的，
是
因为孩子一般来说是跟着妈妈，
嗯，
然后这个爸爸就是孤单的，然后你这时候要他持守圣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没错。
那所以呢这个离婚的男士在周末放假的时候、嗯、他就其实他已经很棒了，
嗯哼，
他没有再交女朋友、嗯、那他是想要挽回婚姻，那他就是骑脚踏车啊、嗯、自己去玩，
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旁边没有同伴哈、哦嗯、那他是开着车子脚踏车放在车子上面，
嗯
他载着脚踏车，然后后来就骑啊，他骑了一整天非常累，
嗯哼，
然后傍晚开着车子回家的路上他就在路上打盹、
嗯、哇
睡着，然后就自己撞到旁边的那个电线杆，而且是在高速公路上、欸嗯、你看他说上帝救他、
嗯、哼，
不然一定车毁人亡的、嗯、那车子是毁了、嗯、可他人没事，
哇
哇！我说真的上帝一直在保护他、嗯、但是我看到的是他是孤单的，
是
他身边没有人就是跟他聊天啊，所以那开车开到一半就打盹啊，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的我离了婚我可以就怎样的。
嗯，
那丽华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要用离婚解决问题，
嗯， 嗯，
因为离婚是很复杂的，
是
离婚以后是更复杂，
嗯，
好，所以那有什么正面的可以鼓励他做的吗？
嗯哼，在婚姻当中哦，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就成为那个对的人，
嗯
啊，要做对的事情，
嗯，
那婚姻就会往对的方向走。
所以我们学习来做对的事，哪怕现在已经是在考虑离婚，
嗯
啊，可能在办一些手续，
嗯，
但是从现在都还来得及开始做对的事。
嗯哼，是，我最记得我先生曾经跟我讲过说，他的这个改变呢、啊，
嗯，
是因为我先改变，
你先生改变，是因为你先改变。
对，他说他大大的改邪归正，是因为我先悔改，是我先改变这样子。
所以你们半斤八两，他是改邪归正，你是悔改哈，可以差不多。嗯，
对。那我在婚姻当中，我刚刚说我们之前我的婚姻也是到了冰点，然后后来我怎么改变的？我最记得那时候我在这个最痛苦的时候，我也是寻求帮助，
嗯，
我跟神祷告，
嗯，
我真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好像只能呼求主，哎，
嗯，
就是只能求神来帮助我，
嗯，
那在我祷告之后就加入了这个学员妇女小组，嗯，那在学员妇女小组里面我学习到的就是那时候组长冯琦啊帮助我看见就是我自己是不是有做到我自己该做的那个部分，嗯，其实我过去在婚姻当中，嗯，我是常常是一个那个挑剔我先生的人，
嗯，
常常对他很挑剔，然后对他很多的埋怨，然后我也不太接纳他，
嗯，
那所以呢我先生其实我后来想想我先生也蛮可怜的，被我这样挑剔了那么久，
嗯，
所以他其实没跟我离婚，没有主动提出离婚逼迫我离婚，嗯，我都觉得是恩典了，
嗯嗯，
对。
好，但是其实我认识丽华很多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嗯，
你看到的其实也没有错耶，嗯，譬如说我们从外面看我都觉得这个太太又能干，
嗯，
这个做事超级有效率，然后在人际关系上也很主动，然后在家也绝对不是好吃懒做的啊。当然丽华那时候在工作上也是很成功，但是回家也没有怠惰耶，
嗯，
家里的事情也都打点啊，打理孩子，带孩子也都很尽心。那反观丽华的先生那个时候就是早出晚归，
嗯，
家里的事情他也不太过问，然后他都有很多的应酬，嗯，那当然他的工作关系好像也需要这些应酬，
对，
像这个男人 就除了工作以外，家里的事他不太管，不太过问，
是，
那更不要说对老婆有什么体贴啊、温柔啊、温存啊，哎呀，这些啊、没有，他没有外遇已经100分了哈，对啊，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所以从一个妻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家都是我在撑，孩子的事都是我在管，你什么事都不管，然后你每天还搞那么晚回来。哦，要我，我也很累啊，我也上班，你上班很累，我也很累，你为什么对这个家的唯一贡献就是赚钱而且再说你赚的还没有我多啊、所以要挑剔这个男人，你也可以有100%的合理的理由好像可以挑剔他，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是破坏婚姻的想法和做法。所以后来你就看到说其实你一直在挑剔你先生，反而你先生没有挑剔你。
我先生其实不太挑剔我的。
对， 对，
因为他我觉得他这我最大最大对他的亏欠就是其实我的嘴很容易伤他。那我做了再多没有用，我做了再好也没有用，
是，
但是我
一句话就
对
就可以，
我的苦读我的埋怨
打翻所有的过去所做的
真的我的苦读我的埋怨，然后我的嘴像刀一样句句伤他，但是我先生总是没有因为这样子就离家啊，然后离开我啊，但是他还是啊、很谦，我觉得他是比我谦卑的，他还跟我道歉
啊、
他还认错啊，但是认完错以后继续啊
对，所以你最后就会说认错有什么用我不稀罕你那些道歉
对对对，是是，不过也是因为我自己过去这个蜡烛两头烧啊所以实在是也就像刚刚冯姐讲的那些的确也是我里面很深的苦读，你就觉得我也没有赚的比你少那这些想法会在我里面其实让我变成一个很不可爱的人，
没错，
让我变成一个即便我做的再多付出的再多再辛苦，但是我所呈现在我先生面前的就是一个他很难爱的人了。对
啊、我想里面是有委屈，所以就会有悲情，
对，
那这个悲情呢就会酸别人，
对
就是看别人不满意，
对，
然后都觉得别人亏欠我，我是那个最可怜 的我是那个付出最多的那这个就让我们不可爱，
是啊，是啊，
这个让别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很
有
压
力，
真的
他就觉得都是他亏欠我我都没问题，
对
啊，那谁喜欢在一个不断的被否定然后被挑剔被不满然后觉得都是我们亏欠那个对我们不满的人，我想没有人喜欢，
是啊，是啊，
在这样的关系
我也不喜欢但是我却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鼓励这位问问题的姐妹就是第一个我们学习做对的人，
对，
我们停止这样的一种对丈夫的挑剔不满埋怨，还有我们停止我们的悲情那要怎么做呢？
最大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敬重顺服，
敬重顺服，
对女人来讲尤其是现代女人其实对顺服两个字是非常不屑的有时候会觉得哇，我们不是平等吗我们不是男女平等吗为什么是我要顺服你啊？那但是后来我明白到顺服真正的那个含义顺服其实不是我比别人的地位低等对，顺服是在一个应该是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在一个军队里面他一定有一个将领然后或者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他有一个总经理或是董事长那你一定是下面的人，你再有能力你再有见地你就是要服从那个元帅，服从那个将军就是那个头然后家里办公室也是你要服从那个做决策最后做决定的那个人，那家里也是一样家里只能有一个头那通常婚姻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两个头那时候我其实还不准我先生做头以前
你们家是只有一个头啦
对对对，只有一个头是我对，我不准他做头因为我觉得他的想法这个意见都没有我优我实在是蛮骄傲的一个人那但是后来我认清楚了圣经里面没有要 女人做头，没有要妻子做头，
嗯，
就是要我们顺服丈夫，像顺服主一样，
嗯，
对。所以后来我清楚这个真理之后，我也愿意顺服我的丈夫，像顺服主一样，
嗯，
对。当我很难顺服的时候，的确有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那么容易顺服，那我都要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因为愿意顺服你，所以我顺服我的顺服你所这个赋予权柄，在家有这个权柄的丈夫，
嗯，
对。那但是我后来也发现我真的是太自我中心也自我聪明，其实每一次我先生的决策都比我好，后来
是，哦，
我都觉得
我相信上帝也透过一家之主的这一个男人，
对，
为家庭做决定，
是
就算表面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不好的，
嗯，
可是因为这个妻子顺服，上帝能够非常奇妙的把一个丈夫的一个不好的决定把它转过来，嗯，然后最后变成全家人的祝福，
嗯，
那我只提醒就是犯法犯罪的事，
嗯，是是，
我们可以不用顺服，
对
啊。今天也有一个姐妹问我，她先生要她去做一个申请，哈，
嗯，
申请一个补助，
嗯，
那可是政府的补助，可是这个姐妹认为，嗯，那可是这里面有一些不合法，就是这个不是真实的啊，
嗯，
哦，那我说你先生要你什么，他说哦，先生要我提供医生的这个诊断书啊什么，
嗯，
我说那个应该就是真的啊，医生不可能作假，
嗯，
你就把你先生要什么你就把这些给你先生，然后最后你先生去申请，然后最后怎样怎样他签名盖章就好了，
嗯，
我说但是你不平安你可以不用盖章，
嗯，
你可以不用出面申请，
嗯哼，
但是你先生要你拿的这些资料是真实的，
嗯，
这里没有作假，
嗯嗯嗯，
那最后如果不通过那是上面政府那边决定通过还是不通过，
嗯，
你给的这些资料只要符合他们的要求，
嗯，
应该就可以，然后不符合当然也不会过关，
是是，
我说所以我是说没有犯法没有犯罪的事我们顺服，
嗯，
但是犯法犯罪的我们是可以不从的，因为有一个更高的权柄，
是
就是法律，这个权柄是比丈夫从，
嗯，
在某一个角度来说是更高的，
嗯
啊，所以我们顺服丈夫其实是我们顺服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关系，
嗯，
好，那非常谢谢丽华，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会。